大安之心，聆听都市的丛林声音，讲述台北盆地的故事。身在台北，穿越北回归线，南洋风近在眼前。赤道饭，罗旺子香料鸡腿面，低调奢华，成就不凡。薯条、炸鸡、鸡肉串，名字看似朴实，但保证入口难忘。好吃到让你以为舌头有 bug。 都市沙漠里的真实海市蜃楼，下班假日的度假胜地。 Self Oasis 绿洲
小暖。
哎，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巧，那不然一起喝一杯吧。
Cheers。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按照上面来讲，我应该是要说，哎，那标题怎么这么耸动啊？又是老板喜欢不喜欢的？但是我刚刚有一个想法的事情是，你最近标题怎么都定往这个方向？下次要创意
哪一个方向？
你看你上一集就是有关系没关系，然后老板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还是什么等等？然后这一集又
是要综艺啊？
没有啊，我们是一个知识性节目，
标题杀人。
标题杀人干嘛？
就是让标题，让大家看到标题就是啊，我想听。
哦，好啦好啦，但是这一次标题耸动，可是内容好像也是真的要切入这一题了，
真的有耸动哦，
对，
真的有在耸动。
所以我就说你就比较喜欢聊
一
个八卦，
这也不是八卦啊，这就是一个主题啊。
啊，什么主题？你说，
就是我们在第三集的时候，原本聊那个老板你喜欢我吗？然后只是想当一个话术的开头，结果你就跟我说，哎，其实。如果你的老板真的喜欢你，而且是爱情的那种喜欢，这集是可以聊的。然后我觉得说，哇，你都提了，那我还不做一集？最喜欢做这种主题啦，哦，这样。
刚那个嗓音哪来的？
就平常在练一些相声。
哦这样，对 ，OK
OK。因为我毕竟是 podcaster， 我声音的这个伸展度还是必须去练习的。
其实他刚听起来有点像露露的炫富女童。
哎，对，刚你这样讲好像蛮像露露的，
对啊，
因为他还蛮喜欢的这样。
你这样讲，他的粉丝应该会打你。
就好。欢迎来打我。我道歉。
好了，没有了，
好
了。
反正总之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就是当老板喜欢员工，或员工喜欢老板。不过我跟你讲，今天逻辑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四个象限。右上角就是老板喜欢员工，员工也喜欢老板。好，那对面那个就是老板不喜欢员工，员工也不喜欢老板，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嘛。如果互相不喜欢，就好好工作就好了，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把它去掉。
Okay.
好，所以右上角是老板喜欢员工，员工也喜欢老板。然后第二个是老板喜欢员工，可是员工不喜欢老板。
OK。
第三个是
骚扰。
对，第三个是员工喜欢老板，可是老板不喜欢员工。然后现在这些喜欢都是完全就是爱情的喜欢，不是那种什么欣赏啦，就是什么想要话术你的那都没有，就是爱情的喜欢。
OK。
这三种。
职场恋情
有没有觉得逻辑不错？我们可以逐步的探讨。
但我觉得其实第三象限也是可以讨论啊。
第三象限是
大家都不喜欢彼此。
可是我们好几集，我们这三季以来，几乎所有讨论的东西都是 based on 老板跟员工没有互相喜欢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状况下谈一些职场的文化。
哦，但因为他的第四象限是不喜欢嘛，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强烈。
我指的没有不喜欢，那个不喜欢是指就是不来电。
哦，不来电
就没有要，哦，没有要谈感情，哦，就是我们就是同事。
哦哦，OK OK OK， 就是来电跟不来电就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可以再坐一起再讲，是真的不喜欢？
对啊，互相憎恨彼此，但是还是可以工作。
你有这样子，你有这样子的对象是不是？
剧组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看你不爽，你也看我不爽，你觉得敢这么年轻当导演拽个屁啊？然后我就说啊，你在那边唱就什么？类似像这样，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工作。
但我今天没有想聊这个，欸，
哦，好了，
你是不是因为 你想要回避，就是这些？
我没有回避啊，我坦荡荡。
你坦荡荡？
我坦荡荡。
好，不然那一集可以再另外一
個。啊，你不用圆这个，你这个题目就看起来没有兴趣。
我是真的没有兴趣，因为我就觉得两个就不喜欢就没有必要聊啊，所以我们就聊这三个象限。
OK OK 好。
好，第一象限是如果你的老板真的喜欢你，就是有一个状况，
欸，我想先插一题，你知道一二三四象限怎么分吗？
你说一，哎呀。哎，欸欸欸，等一下，
你讲的这么有逻辑，
我真的，
结果你连一二三四象限都分不出来。
一二三四
，OK OK，
对啦。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喜欢他的对面，他的
对
面，
对面是下面啊，左下角。
但你其实那个时候，
我应该要说第三象限，
对
不对？
就是你其实那时候是有迟疑的，
可是讲对面也没有错。
好了，可以啊，可以啊，然后进入主题。
就是、好，开始了，我就
你对这一题很
执着。第一象限，
好，第一象限。
哎、欸，不对，那我们要先聊一，
迟疑了，
对对，一。
好，你要
第二好了。如果老板喜欢员工，那员工不喜欢老板。
哦，老板喜欢员工，员工不喜欢老板。
我有上网查这个主题，发现好像有些人真的有这个状况，然后甚至有一些那种小 paper 在跟你说，就是比如说老板偷偷暗恋你的15个迹象，那我点进去觉得超瞎，就例如说他会故意在茶水间跟你碰见，然后
前提是公司要有茶
水间，对，嗯，然后或者说他会故意想要跟你一起吃午饭。
哦，我们公司大家都不喜欢一起吃午饭，
没有，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午饭，是你都不加入我们。
哎、欸，
对啊，我们每天都一起吃午饭，好不好？
你们大家每天一起吃午饭，
对不对？我们每天都一起吃午饭，对啊。
哎、欸，
我们每天都一起吃午饭，我们感情很好。
哦，好，还有呢？
故意想要跟你同个时间下班，载你回家。
那简历也要他有车。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无聊，就觉得，
我觉得这些真的有点困难。
对，就是我觉得什么在茶水间故意跟你碰到，真的很无聊。
Okay.
就是我就觉得好，这很像就是八点档，但我觉得这是老板真的都暗恋你、嗯，感觉会是有一些什么见微知著的，就是你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来。
例如，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要跟你聊这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一个老板他真的喜欢员工会怎么样？
我想一下哦，如果老板真的喜欢这个员工的话，他会怎么样？容忍度会变很高。
哦，
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tolerance， 就是你对他的犯错容忍度会高过于别人的容忍度，然后这个容忍度是看得出来的，
其他的人会直接看出来，
有眼睛的人都会看得出来。我觉得啦，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因为容忍度是
那你有吗？
有什么？
你有对员工这样过吗？
我有对员工这样过吗？
就你有一天就突然发现，哎，我怎么对他的容忍度这么高啊？原来这就是爱吗？
就是话题聊到这边，我突然有一种不太想聊这个话题的那种感觉。对，但我觉得容忍度它只是一个迹象，但是它并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是真正所谓的爱，它也有可能是习才。举例来讲，你在公司里面，我的容忍度也算是偏高的，就是我每一个人的容忍度，有些人容忍度就是很低，有些人容忍度就很高，但是不是说容忍度很高的就代表我爱他，没有。因为举例来讲，也有很多人会觉得，从你们也常常说啊，你们会觉得我对你们的主管浩伟的容忍度很高，然后其他人也都会觉得，哎，我对浩伟容忍度很高，但是我跟他我们没有那个激情四射，对。可是公司里面就会有很多人说，哎，那你的容忍度为什么那么高？我只说容忍度高，它是一个迹象。
OK，
对。但譬如说，在这样的状况下是，哎，我们互相理解彼此，习才，所以容忍度也会相对应的提高。但容忍度变低，就是真的我就是不喜欢你，所以容忍度就会变得很低。
嗯，
对。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值，不是容忍度一高就是我爱你，没有。
嗯，
对，爱情没有这么简单。
OK，
都已经大人了。
那我自己很想问一个问题，那你可以不用用你的例子，你可以用就是身边老板的例子，就是如果这个老板他真的爱他的员工，就爱得有卡惨戏，你觉得他是不是会忍不住利用自己的权力做一点什么？
要做什么？
就是逼他之类的啊，就是他就是有权力，所以他可以可能小威胁啊，或是我不知道，就是用他的权力做一点什么。你说你周边很多这种员工被老板喜欢然后有在困扰的这种例子，
你没遇到过吗？
你说我身边有没有人被老板喜欢？哦，
你自己在之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主管喜欢你啊，或者什么等等？
我不知应该没有吧。那不然就是好，不然你就是假设你今天真的爱上你的员工，你觉得你会不会忍不住利用自己的权力？
我觉得不会。
你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爱情观了，我的爱情观就是大家情投意合最重要。因为你刚刚讲说这个是所谓的第二象限啊，就老板喜欢，员工不喜欢。
对。
那这块的事情就是你要利用权力干嘛？就是爱情这件事情不能勉强嘛。
对啊，可是有时候你爱了就是会失去理智啊，你就是会想要得到他。
应该是说，好，我觉得我这边可以用举例的方法，因为不然的话我觉得这很难聊下去。
嗯，
因为我自身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去类比的，毕竟爱情这块真的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强项。
嗯，
那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你要练习啊。你不能就是其他东西都很好啊，就觉得你爱情不好就是摆烂。爱情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环。
那你爱情练习的是分数很高？
也没有啊，所以我才跟这边跟你聊啊。
哦，
但是我不会像你一直就是一直把这个就是啊，这真的不是我强项的挂嘴边这样。就像我逻辑不是我强项，我还不是一直练习。
哦，
对不对？你要学习我啊。
没有，我已经安放了。
好，你安放你的爱情是不是？
我现在安放我的爱情了。对，
这句话听起来蛮浪漫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安放对象。
不是啊， 回到你唱安放的主轴轴心嘛。
哦，你现在呼应我的歌词。
对，我已经呼应了。好了好了，拉回来，我先分享一个故事啊。
嗯，
那个故事就是周边真的有老板喜欢，但员工不喜欢。
嗯，
然后他们一个很实在的表明呢，除了就是容忍度变得很高，
嗯，
然后再来会去做的事情，就是他真的会创造很多的机会。
嗯，
而且那个机会中很有趣的事情是，你自己会表现的更多。就是那些主管和那些老板、他自己会展现出一种雄性荷尔蒙，就是其实对我来说我常常看到的是、其实这个状态也不错哦，就是你为了要表现给那些就是你喜欢的人，但是他没有喜欢你，然后你自己又想要去表现，所以呢你就会把自己的奋力一搏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像是你说什么喝酒的时候把他挡酒啊这种，
这是一种。但是还有就是更直接的、就是我可能在工作上面的时候平常可能是有点小摆烂啊，或者是有一些，
你说一个老板他小摆烂吗？
老板也有啊，老板主管啊，我先把这个划归在一起，这样子能举的例子比较多，不要只限于老板，我们就是一个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爱和喜欢。 那这样的爱和喜欢在出现的时候，就是他的工作能力可能平常只有60分，
嗯，
但这时候雄性荷尔蒙被激发了之后，突然之间他发挥了他100%的战斗力、旁边人就哇靠，你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爱情的力量。
对啊，原来旁边有他啊，原来这个 project 有他啊，没有那个他喜欢下属的参与的 project
就摆烂，
也没有摆烂，就是战斗力退回60分、这很明确的，这你心中仔细回想那个例子，你一定可以感受出来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人平常还好啊，他怎么这个专案有了这个人就突然变得不一样哦。在那样一个状态，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之前跟北村导演喝酒喝太多。北村导演是《恋爱沙尘暴》的导演，他是一位日本人。
我刚刚你想说，你是被附身还是怎样？
没有，因为就是上礼拜我们一起喝酒，喝了3-4天，所以呢，我有一段时间就会开始学北村导演讲话呢。他就说，
是这样哦。
对，他说导演哦，啊，是这样啊，原来如此呢。
他故意这样讲话，还是他本来
没有？他本来他日本人，对，北村风情导演，《恋爱沙尘暴》，还有《阿嬷梦中情
人》。
对，但是日本人，他的店开在我们旁边。对，谈恋爱他就比较厉害。下一次我们找他来上哦，他的恋爱就
很厉害。他中文好吗？他中文是？
他中文很好，但是他的讲话就是这样呢。他就会跟你说，嘿，你们录那个 podcast 赚钱吗？我说不赚钱。他说哦，那就不录了。
对，就是很可爱、
不赚钱。
我觉得我们要回到话题的主轴
了、我刚刚讲到哪里？为什么会变北村导演？哦，因为中间有一个口音露出来。
你说其实还不错呢的那个。
好，拉回来，就是你就会突然感觉到这个男生，怎么突然之间变得不一样呢？啊，他变得不一样
呢？这样呢？
对，他变得不一样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案情一定并不单纯
哦。
可能那边有出现一个可能喜欢的人啊，喜欢的演员啊，喜欢的什么状态这样。真的，我自己身边当中有看过一些摄影师、灯光师，还有一些相关从业人员的一个状态，
那有有
很明显。
有没有是这种在新创圈坐办公室那种的？
超多，就是那种 BD 的主管，通常都是男生，一商务开发，因为就是三寸不烂之舌。那谈一谈的时候，就是觉得，你有些案子怎么谈的特别好，有些案子怎么谈的哩哩啦啦，那你那时候就会发现，他带的员工不一样的时候，他的状态不一样，对，不同。
那我们回到员工的部分，那就是如果说，这个老板或主管因为喜欢这个员工，然后就变得就积极奋发，那对他来说是好事啊。可是如果员工就是不喜欢他，那他去哪里都要带着他，就很想创造一些机会。可是因为他毕竟是下属，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冒犯到他的老板跟主管？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校，你不喜欢就拒绝啊，你就直接说我真的不喜欢你之类，就可以直接讲。但是在公司好像又不能这样啊，这很困扰。就是我觉得这好难哦，很难哦。
没关系，我下次就是跟美村导演喝酒的时候，你再仔细学。那个还是有一些口音上的一些微妙变化。好，我们先拉回。
好，你先讲。
先拉回。我觉得这一个呢，无关乎是否是工作状态了。我觉得这单纯就看这个人的情商高不高。
你说被喜欢这个人？
对，被喜欢这个人情商高不高？因为其实你那时候小时候被暗恋也是很痛苦的啊。
不会啊，
假使是同班同学，就同班同学他一直追你，你要一直拒绝他， 然后我们都还是同班的状态下，
不会啊，不会痛苦。就是 他应该说他不要对我做什么，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对我做一些很激进的事情，嗯，但他只是一直跟我告白，我是觉得还好。
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在职场上面遇到和认识了一些就是情商比较高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面对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应对进退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生存法则。嗯，所以基本上就算是老板或主管喜欢他，只要那个老板和主管不要是变态，他们都还是可以得心应手的处理，简称爱情高手，
拿捏好分寸这样子。
对，还可以还可以跟别人当朋友，
然后不会冒犯到老板，
不会，
然后不会给老板机会，
不会，超强。
那你有没有几招？
我不知道，你下次问他，
他是谁？
我不能说，因为这个说了指名道姓不好，但是哦，真的很强。
然后他甚至也没有伤到那个老板的心，
没有。
然后那老板会觉得自己有机会吗？
他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机会，但是又不会想要放弃对他好。哦、可是如果真的找到了另外的人，他也就去。就是他，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爱情高手，这个东西真的超越了工作本身，而是回到爱情的本质，还有你怎么样去面对爱与被爱的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超厉害的是这些人，他不会把这些东西变成骚扰和困扰，他会把它变成是一种，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可以把它处理好，我 handle 的来。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其实我以为你有那个 potential 成为这种高手的，
可是又没有人喜欢我，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是不是高手啊。
这也是我觉得蛮特
别的，你可以设计一些环节让别人喜欢我，然后就看出我是不是高手。
浪费时间，对
OK， 偏没有效益啊，
偏没有效益。
OK， 其实我从小成长过程中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喜欢。
对，因为我们上次有聊到过这一题，嗯，然后你说没有那么多人喜欢，
是真的，
真的哦，
真的呢。奇怪哦，不然就是他们喜欢都不会跟我讲，但我真的没有什么人跟我告白过。
嗯，因为从外表和整个的人的状态来讲，
啊，
你应该是有偏高手机会，
应该是哦。奇怪，我也觉得，但是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我一直都没有很多人跟我告白，所以我就
真的很烦。为什么要学北村讲话
啊？就是学你啊。哦，我是娱乐担当哎。
哦，是呢，
是呢，嗯，是
好，
所以可能我觉得我也不是高手。
对，所以我后来真的发现你真的没有高手的那个风范，你没有那个爱情高手风范。
真的假的？你这从哪里看出来？从我对别人的应对进退是不是？
从你创作了一首安放我就看出来了。
为什么？
没有，这些高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真的遇到很多的朋友，他们拥有这样潜力的时候，他们对于放线这件事情是非常在行的，而且他们不是放一条线，他们是放很多条线。
所以你从安放听出来我很不会放线，
也没有到这样子的关联了。
那不然
我只是说你用情至深和有很多东西你是投入感情的，但是对于这些高手来讲，他
们
不轻易投入感情，不是会玩，他们会放线，他们会收网，他们会捕鱼打猎。
那我真的不会，我超容易投入感情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以很直观的去安排，欸，我要跟你吃饭，我要跟你互动，我要跟你保持距离，我要跟你嘘寒问暖，我要跟你说声早安，说声晚安，我要跟你保持距离，我要跟你若即若离。
怎么听起来很小小的表啊？
不会呢，
还是你就喜欢这样的人？
我没有喜欢这样的人，我是敬佩，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关，因为我现在脑中能跑出来的大概就有四五个人，
他们的性别是
大部分做到这一块的都是偏女生居多，
偏女生，
对，偏女生居多。嗯，对，因为我还真的比较少看到男生，就是他会这么明确的掌握这种放线技巧，我比较少看到。
所以你觉得这个能力值得拥有吗？
我觉得还蛮 OK 的啊。
可是为什么要乱放线啊？
他不是放线，
不要放线，
不是不是，他不是放，他是一种关系的维持。我觉得大家对于放线这个事情有误解，
哦，
放线的事情
你
好像在特意去钓鱼，但是这个东西是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好好处理好。
OK，
对，当然你一定还是会说，
我懂你意思啊。
哦，你懂哦，
嗯，懂，
我讲的这么笼统，你也可以懂，我觉得蛮屌的。
我的悟性越来越高呢。
所以我刚刚在讲什么？
就是你指的那个放线，不是我们理解那种绿茶婊那种放线，就是我不喜欢你，但是我想利用你，所以我就放这条线，而是说我怎么让 我们的关系维持在一个可能平衡的状态，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很受伤或很受挫，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被你跨越到我的 zone、
我收回我刚刚说你没有高手风范的这个评价，其实你是有的呢。
没有，其实我只是逻辑进步了呢。
没有，你其他逻辑没进步那么快，这个进步特别快。
哪有啊，
一点就通。
上次我们录音那时候我整理那个逻辑整理的很好、就是情绪的那个三个层次很好、
但我刚刚是第一个很瞬间有感觉到你瞬间进步的那种状态，一点就通，因为我讲的没有很明确。
懂，我懂你意思。
对，但所以我就说那些人非常厉害，他无关乎于工作，他是从小就训练出来的技巧，同时也有一种生存的本能，所以他可以在这个爱与不爱之间跳出一个非常完美的 tango。
所以就是那些就是被主管或老板喜欢的人，然后但是觉得很困扰，觉得是骚扰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达到一个高手的风范，但我们都可以往这个方向迈进。如果因为如果你是高手，你就不会觉得是骚扰，你可以处理的好，处理好爱与被爱，
也不能把这个东西
都我懂也不能这么极端，但是这会是个解决方法
哦，你今天比较就主导性蛮强的。
那、你就一直说我都不拉主 key 啊、
你就这种时候最爱拉主 key。 没有，但我是说也不能检讨被喜欢的人嘛，不能说他们
没有
能力。
没有检讨他，
但我只是说就是有一些我看到过，因为你问我我的例子嘛，我的例子都是我都看到一些高手，对啊，我还没有看到那些真的被骚扰觉得很烦的，就是我自己周边的例子比较少，就是在老板喜欢员工员工不喜欢老板的状态下，那些员工基本上因为之前的恋爱经验或之前的状态，
他
其实都已经对都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都展现出高手风范，但并不代表说有些人就是一些比较单纯然后比较缺乏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有存在，只是我周边的故事当中我遇到的人，我大部分都会是竖起大拇指跟他们说高手
好。
对，
那我们就离开第二象限，来到第四象限喽。
哦，这么快？
对啊。
哦，好，来。
因为我其实是最想聊那个第一象限。
第一象限。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下第四象限。
所以你把最想聊的摆后面。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员工喜欢老板，但老板不喜欢员工，那你会不会鼓励这个员工去追？就我觉得角色对调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员工放弃比较好？就因为员工追老板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妥当？因为老板追员工比较好追啊，他可以创造机会，他可以创造一些专案合作的机会。可是员工追老板，就是
员工追老板，这个真的在我生活经验当中稍微匮乏一些。
就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员工，或是遇到一个主管，好了，然后他就跟他聊天，发现这个主管他喜欢他的 boss， 你会不会鼓励他去追他，或是叫那个主管去表明心意？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回到爱情观。就是我觉得他跟工作职场没有那么大的正相
关，还是有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在工作职场上认识，然后因为有工作职场这层关系，就必须考虑更多，就不是像学校的时候你喜欢就去追，你不喜欢就不要追。
但我就说爱情来了你挡不住，挡不住你就去追吧，你就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你问我的话，我一定听到这样的东西，我就说那你就跟老板讲啊，追是你的自由，接不接受是人家的选择，而这整块的环境不是主因啊。
那如果你的员工跟你告白，
然后呢？
你会怎么样？
是看我喜不喜欢他。
你的那个喜欢是指爱情喜欢还是？
没有，因为我觉得爱跟啊，我知道，我觉得今天讨论有一个症结点，和上次在讨论症结点，就是在我心中爱是大过于工作的。
在你心中爱大过于工作？
我的 priority 的确是家人摆第一，工作摆第二，爱情摆第三。但是我心中一直认为的事情就是，爱情这件事情的 priority 其实应该都是摆第一的。就是他其实会超越很多的事情，大部分导演我觉得心中都有这样子一个浪漫的情怀，就像诺兰他把爱都超越时间。好，那我们回过头来，但我所说的事情就对我来讲，爱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人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所以当你找到真爱的时候，其实工作这件事情不重要，只是我现在没有找到真爱和这些东西，所以工作摆第一。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员工跟你告白，你要看他是不是你的真爱？
啊、如果是真爱的话，
如果他是你真爱的话，你早就追他了吧，早就在第二象限啦，或是早就会在第一象限啦。
对啊，对啊。
对不对？
但好，那如果回到所谓的第四象限这一块的话，就是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没有可能在一起，那好好工作加油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很尴尬、啊、
我还好耶、欸、
你可以完全隔天把这件事抛之在后，然后跟他正常的雇佣关系。
可以，只要他不要用太过就是热切的眼神，或者是有一些心碎的表情，类似像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还好。
心碎的表情，那如果他真的做了嘞、你会假装没看到？
你说心碎的表情？
对，就是开智慧开到一半，就是看起来要哭了的样子。
就如果我真的不喜欢他，我就会很认真找一个时间跟他讲，就是你这样不行，你影响到我了。
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喜欢他，是要到那个真爱的那个 level， 你才会跟他在一起。
对啊。
哇，好。
啊，不然要爱情不能将就啊，爱情这么重要，
okay.
怎么可以将就呢？
可是你过去的女朋友都是真爱吗？也没有吧。
我觉得至少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是真爱。
也是，
就是你当下至少要感觉那是真爱，真爱也许会过去，就是他也许
真爱会被安放，
真爱会被安放。你自己 cue 的，那你要分享一下你自己安放的那一段故事。
我们可以来到第一象限，因为你刚刚讲到，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们就在一起。
哦，你在闪吗？
话术？
那你在话术，在躲避，在逃避？
可以之后再聊啦，反正之后不是一定要做一集什么盘点 Kelly 男友的一个特辑吗？
对耶，
对啊，
下礼拜好像可以录这个。
我觉得可以摆到再更后面一点，
好吧？好，对，那我们刚刚是要聊到哪一段？
就聊到如果说你跟员工互相喜欢，就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我跟你讲，如果好，我真的蛮好奇的，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这个跟员工在一起了，你会公开吗？你会不会要求就是你们不要在工作职场里面表现出情侣的样子？
我觉得要看双方。所谓看双方的意思，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要公开还是不要公开？
你说你们两个的想法？
对，那是看我们自己 personal 的想法。如果大家都觉得要公开，那就公开；如果大家觉得不要公开和不要做这件事情会造成麻烦，那就不要。
但感觉你是就是会不想公开嘞？
其实我觉得我不一定。
你不一定？
我不一定，因为老实来说，我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跟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创业的。对，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就是很公开的，大家都知道。对啊，
那个公开是你们会有情侣的互动。我是指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说大家知道你们的关系，不只知道你们的关系，然后你们的互动也会，但不是说很夸张的，但可能会有些小亲密的互动，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不能影响到我工作，也不能够影响到他工作。但是只要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为什么不行？
好，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们就要来聊到，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跟他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要聊到这个跟创业家交往的优缺点。
哦，
我跟你说，我查这个东西查，因为我想说，我就觉得
你干嘛那么兴奋，
因为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感觉超累的。我是认真，我觉得你女朋友会很可怜。
那你在批评我了？
不是，我没有批评你，我是给你一些建议，就是我觉得。
所以你在唱衰我未来都找不到女朋友？
我不唱衰，因为我觉得你太工作狂了。
所以你觉得我的女朋友会很悲惨？
我跟你讲，
所以你觉得我不要去耽误别人？
讲到这个，我跟你讲，我上网查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创业家女友，它是一个在 Urban Dictionary 专有名词，叫 Startup Girlfriend。我来跟你解释这句话。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啊？
创业家女友是新创公司 CEO 或是共同创办人的女朋友。创业家女友了解男友是一个年轻、疯狂、有野心、进取、才智与社交上聪明的怪物，并理解他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革命性的科技和 business model。因此，男友并不需要关心他事业以外的世界。所以创业家女友也了解，在一段时间内她的男朋友口袋里不会有多少钱，因此无法负担夜店的一杯酒或是豪华的日本餐厅。而终极的创业家女友也会了解，时间和贫穷是最重要的资产。还有例句，她有例句哦，例句：天哪， Sharon 真的是一个创业家女友，我在她的生日 party 迟到2小时，而且甚至忘记带她的礼物，但她一点都不生气。
完美喏！
你是不是觉得完美个屁哦？你是不是觉得创业家女友真的很可怜？我刚刚还在创，谁要跟创业家在一起啊？你认不认同这个
这样的女生哦？
你认不认同这个创业家女友的这个介绍？
真的不容易呢，真的不容易。但我觉得也是贴切。
所以你有觉得就是他有完美的形容跟创业家在一起的这个缺点？这是我觉得大部分都蛮缺点的啊。就是他就是爱他的野心进取，爱他的聪明，但是在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要忍受就是他男朋友没有时间陪他，等等等的。
我觉得讲的蛮好的，而且你去看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就光看 Steve Jobs、 Elon Musk， 然后还有很多我们看的成功的创业家，你其实看到有很多他的感情故事，就因为我很喜欢看他们自传。其实他们的第一任太太还有中间交往的女朋友的状态，还有分手的原因，其实都跟你刚刚这个什么 startup girlfriend 有70%-80%的雷同。
所以你觉得如果 你今天交女朋友，你也会让你女朋友变成一个 startup girlfriend？
我觉得现阶段的我会，现阶段的我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因为我刚刚也就是说家人对我来讲摆第一、工作摆第二，但家人摆第一的状态的事情就是、家人对我来讲永远都是 first priority， 但是因为是家人，所以他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感情会，因为家人本来就一直存在了，你们也知道怎么样互动、而家人摆第一的事情是当家人发生什么意外或需求的时候、你就会把家人的东西摆在第一位，好，但是感情譬如说他到了第三位的时候，或者是感情他永远没办法拉上来，是因为我人生真的24小时目前就真的就是工作，对我来说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哎、我们要出去玩啊、我要花时间陪你，没有，我不应该花时间陪你，我应该花时间在面对我的责任和面对我该去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的休闲都带有一点的罪恶感。
哇，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可是这中间也会有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例子，有一些创业家他是为了拿创业家这个身份而去做创业家的，他不是一个 real 的创业家，他就是
什么意思啊，
因为创业家
好复杂，
讲出来很就是
很厉害
蛮帅的，就出去我最近在搞一个 startup， 然后没有什么啦，就是弄了一个 seed round， 还 OK， 大概搞了一个 2 million，
他是 ABC 是不是啊，
大部分都有一种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就是这一种类型的创业家，就是他可能在做的这一整块东西，就创业家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我今天想要去解决世界上一个问题，然后我非常的努力，然后认真，然后我到现在也还算 OK 了，就是募了大概$200,000等等，就是
对啊，就继续努力咯，
对，就继续努力。然后我其实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想法，我想要用这样的一个 app 去改变一些东西，但 whatever， 我还是，
你会不会在外面也是这个样子？
你有看过我这个样子吗？
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不太会跟你出去外面啊。
也是啊，我在外面大部分就都还是啊，是这样哦。跟北村导演就是，最近有赚钱吗？没有，
是一个导演哦。
对对对，然后就跟之前有聊过经纪人的朋友喝酒啊，或什么等等，然后中间到一半就是，为什么要创业？人生干嘛要活成这样？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单干，活得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开公司？来喝酒喝酒，大概是长这样，所以比较没有那种没有啦，就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想要去解决，然后就那种 sit around， 然后募了一个 $2 million， 你们最近要去哪里 hang out， 要不要去那个 sup 一下，就那个什么立奖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就是去玩什么 sup 啊，然后呢开赛车啦，然后什么
等等。但你应该回到你说，有些人他当创业家是要拿创业家这个 title，
对啊，
你要再继续接下去讲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很有故事性，然后来去骗女生，他其实就是一个那样的状态，所以他不会出现创业家女友，因为跟他出去玩很好玩，他就会去那种 clubbing 啊，然后创业家的一些 meet up 啊，然后在那些时候就会带着他女朋友，然后就说来，我跟你讲，我们这边大家都要去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搞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的生活更丰富更多彩多姿，
所以他真的没有在创业，
他有在创业，只是他的那种创业比
较，他的心没有在，真的，
我觉得这些人创业他也有他成功的逻辑，可是他真的会把玩乐跟创业跟这些身份完美的进行捆绑，他 enjoy 在创业这件事情，但我们是 suffering 痛苦的在折磨与创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啊，就一样是创业，为什么一个 suffering，
一个是喜欢创业，一个是我为了某一个目的和某一个东西，所以我不得不。
所以你是这样哦？
我比较偏这个，因为我就是想要去改变某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譬如说有些人
他想要改变什么事情吗？
这就是我刚刚讲，他就是想创业，他改变的东西不见得重要
哦。
对，他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份好玩的工作，我有这个能力。他其实这种人大部分都还蛮强的。蛮强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当一个连续创业家，或是他其实在创业圈或者一些东西其实过得游刃有余，不会失败，可是他们并没有把他的生活去 devote 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把创业当成是一个工作的一种，然后也是一种 title 和象征，但是这些人通常为什么刚刚会带有一点 ABC 的感觉，然后就有一种聪明盛气凌人的感觉，因为他们这些人大部分
都
会比较偏这样子，也不会这么样的富二代啦，但差不多 但差不多，对，
了解，
就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他的状况也很好，经济也很好，人也很聪明，所以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失败的可能性偏低，嗯，所以他的女友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创业家女友的特征，他女友反而会跟着他一起来去做这种创业家很 fancy 和好玩的一面。
那如果是你们这种创业家，就是
就
应该是被你认为是真创业家，
也不是真的，就苦逼创业家型，
苦逼
就是会造成那个 startup girlfriend 的那种状态，就是因为我们就真的很想要去解决和很想要去完成我们现在去做的这些事情、嗯、而且这样的人啊，通常到了后面就算你真的赚钱了、嗯、或真的我们讲说出场了或者什么等等的，
出场
就是你的股份卖出去赚到钱、嗯、我们就会讲说出场嘛，嗯，这样子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可以带给他另外一半很好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都还蛮疯的，所以蛮疯的事情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价值有一定的坚持，所以那不关乎于钱。我可以今天突然给你、嗯、就假使有钱，我可以今天突然给你1000万没有理由、嗯、但如果你今天跟我要1000万， 我不会给你，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嗯、就是创业家他都有一些各自的一些原则和准则和在拼、嗯、再去做，所以这些人都很难搞、嗯、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搞的人、嗯、我是一个很难搞很自我的人现在，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听那个创业家女友我觉得蛮苦，
是不是爱情事业两得意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苦逼创业家身上？
如果讲是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悲惨，我还是想要爱情事业两得意，我还是想要去追逐这件事情。
但你刚刚想说是，
但我现在这样想起来真的是蛮难的，因为你要爱情事业两得意，你要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和一定的状态，他真的要花时间经营，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个时间还没有那个想法要去经营，所以唯一有办法，我目前想到的唯一解，嗯，就是突然出现一个 startup girlfriend， 他完整的就我、哦、所以我刚刚说哦，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哦，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哦，那真的爱情事业可以两得意呢。
这个想法是很自我耶，
很自我啊，因为创业家就是大部分就是很自私的人、啊，你有讲过吗？我生命零数是
一，对啊，就是 double E 啊，很 self，
很自我，但我们又有一些东西想要去妥协和达成，但那些东西它是一些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很愿意妥协，会很乐于跟大家沟通，但是那些是在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嗯，但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它没有排进我的 priority 里面，嗯，所以还是真的蛮自私的，我觉得在感情上面。所以我记得有一些朋友在聊或者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跟我谈感情不见得会快乐，是一种折磨。
应该对啊，感觉很折磨耶、欸嗯、
但哪一份爱情没有折磨的？
是没错啦，
对吧、啊？你看那些偶像剧，你看那些爱情故事，嗯，像我自己很喜欢的爱情故事就是 One Day， 嗯，你有看过吗？
有看过，你有在第二季第四集讲到过。
哦哦，真的、哦、嗯，
杰克何以成为今天的杰克。
但是我喜欢 One Day 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实来讲，爱情它本来就是会有苦啊，爱情的幸福和爱情的快乐它不是建筑在人生活本身的快乐、嗯、不然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两个干嘛相爱、嗯、就是他们两个相爱的过程这么累这么难， One Day 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他们最后幸福快乐才那么一点点时间，可是也正因为他们前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爱情故事非常动人，而他们也依旧爱着彼此。所以我觉得爱情它不是单纯在追逐幸福，而是两个人互相吸引，然后爱上彼此，
然后经历磨难吗？
不一定经历磨难，但是它跟是否幸福快乐无关。我觉得爱情跟是否幸福快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正相关。嗯嗯，这是我心中所相信的。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创业家女友，如果她真的是这样子的方法来爱我，然后我有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愿意用我自己的方法来爱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回过头来的事情，她其实会站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创业家他一定有付出一些什么，因为他的心中的砝码和重量跟对方是不同的。我心中的砝码和重量的事情是我牺牲了这么多的时间，对你来讲只有一点点，但我对我来说我牺牲了这么多只为了跟你在一起，这么多人在要去占用这些时间，或者我心中有各种 priority， 可是我愿意把这些东西拉出来、嗯、而这个愿意它不是公平，而是一个互相吧。
OK， 帮 Jack 争 startup girlfriend，
但我还是很自私啊，先不要 对，先不要，先不用，
马上就把这个真才删掉，是不是？
删掉，我还是比较想工作。
OK，
对我来讲，
那你也是也对啊？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应该维持个在到你35岁吧。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录音的最后一个环节，来，我们开始进行现场观众的提问，不然这样好 sad 哦。现场观众提问，
好，刚刚 Flora 说，因为刚刚 Jack 有提到有一些创业家是他就是想当创业家，他是非苦逼创业家，是很 enjoy 当创业家那种人。那如果说今天他就是这样子创业家底下的员工，所以呢就是可能老板常常就是带着很光鲜亮丽带着他女朋友出去玩，然后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苦都是这个员工来背，然后效率也不高，那如果身为一个员工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这种非苦逼创业家？
其实整理的也还是不错，真的就是你真的擅长整理这一块的东西。那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
你说我老板就一直带他的 startup girlfriend，
对，然后光鲜亮丽的出席在各种场合，就哎、欸、哇，老板又去拍了杂志封面哦，老板出席了各种的那种飨宴啊，或者是一大堆 VIP 的 party。举例来讲，你可以设想一个状态，就是哎、欸，我就是平常在公司，然后也都不工作，然后看起来就是过得爽爽的，然后接起来一个电话就喂。哦，要去什么 VIP party 吗？可以啊，可以啊，有时间有时间。哦，你说礼拜五晚上吗？哦，可以可以。然后呢，话筒就拿到旁边，然后跟你说，哎，礼拜五晚上那个 meeting 我取消。然后接下来就再接起那个电话，可以可以 ，party 没有问题。OK OK， 我一定出席。然后接下来老板就拿着那个封面，就是那个我不是之前有拍那个 Taller 封面吗？然后老板，我的东西就是，哎，赶快把那个东西收一收。我自己觉得我羞于见人，但有一派的人就是他会拿着那个东西说。哎、欸，那个，你有没有一些朋友啊，或者什么想要送给他们的，那去送一下吧。对啊，就是杂志封面 ，Yeah。哎，你觉得这个杂志拍的可以吗 ？OK 吧，
还行、啊，
还行吗？
还行啊。
OK， 那你对啊，要不要买个几本？
你就直接送我吧。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不是那么多人可以上这个封面。
哦，了解。
对，就是你稍微设想一下那个状况，可能类似这样这样、
欸、可是星期五的 meeting 取消会有点麻烦哎、欸，老板。
那个 party 也还蛮重要的，就是会有蛮多人
OK，
对，然后你等一下就是在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当中看到我 po 了一张 Wow it's fucking good 就是有一个那种自在跳
這樣。你在模拟这个人设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想着一个人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在你心中被你这样
有几个朋友了？哦，这个印象真的非常鲜明，就是哦，创业真的是好累哦。 Friday night it's fucking good，然后就一个 shot，
thank God it's Friday，
C'est la vi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类似哦，你周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呢？
没有呢，我只是根据你的人设去揣测的呢。
对，好，那你要怎么面对？你要怎么应对？
然后我工作已经很不开心了吗？
对，你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已经被老板派去要参加他本来的那个 meeting，、然后呢跟客户聊到11点，然后聊到11点，你出门的时候就看到老板的现实动态上 it's fucking good，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react？然后再滑过去的时候，
すごいね。
没有，再滑过去的时候，Friday night working hard， 就是哦，你在努力社交，然后再滑过去 ，It's fucking good， 大概这样。然后现实动态就是已经缩到非常非常小
这样。好笑
欸，没有，因为我就真的有那样的朋友。
现实动态变成毛毛虫，
对，变成毛毛虫，
就是那样一直点点点点点，然后
对，
点点点，
而且他一定会滑过去，就是这真的是两种状态 ，It's fucking good， I'm work so hard。
哎、欸，不对，这样你这样子滑到别人，你要点
哦。我说哦，对对对对对对，是点
的。对，要点。
对对对，他是重复的逻辑就这样。哦，今晚过得好爽，然后我现在还很努力的工作，哦、我现在好醉哦，但是好好玩哦。然后接下来就下一个动态又会跳出好玩，但是我努力工作。
好，
他说这个人到底有病吗？这样，
如果是我的话，离职。
离职。
解决，换你。
哦，如果是
你要怎么建议？
好像除了离职没有什么更好的选项。没有啊，
It's fucking good。
欸，没有，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先判断的事情是这个公司有没有未来，就是在这样的老板的领导下，如果他还是有未来，因为他有些人真的很会玩又很会赚钱，那你无可厚非，这就是一个交际型的老板。老板不是每一个都要当苦逼类型，苦逼类型的老板其实真的很累很无聊的，就是这些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也没有什么长才，就只能一直认份的工作， 可能类似像我一样，就哎，我们努力，一起努力，然后不断努力，然后我自己会最努力。其实这种老板跟他会跟的也算累，但如果你的老板是那种会冲康你，但是又是比较偏玩咖那种类型的，可是他的公司又能够赚钱的话，何乐而不为？就是那你就去做你的事情，但你要知道的事情，不要踩我底线。就是你礼拜五晚上要去 party 的时候，我不会帮你去开这个会议，这个事情是我不会做的。你要去 party 那是你家的事。所以如果回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建议的话，就是把你的底线和你的观点沟通清楚。我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的正常工作和正常的工作时间，就这两件事情是老板你要去外面做什么事情之前希望你可以帮我想到，但我不会把我个人的情绪带进去。我不会因为哦，今天蛮累的，然后呢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你在外面 party 啊，做这些我不管你，我们大家都已经讲好，我不会去管到这一块。你只要能够继续帮公司用你的交际的方法去做到一些事情，甚至跟这些交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让公司能够顺利营运，这样就好。当然我觉得这边的话，它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要把老板你现在会影响到我的东西沟通清楚，第二件事情就是放下那些老板的 IG 和现实动态。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无论是老板员工都一样，因为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立场去想别人，所以在想别人的时候看那些东西会觉得很烦。我们就工作上面这件事情做好，这样就好了，不要让其他的东西影响自己的情绪，不然那个反而是自己的徒劳啊。
刚 Jane 说就是看到徐佳凯导演呢，就是每次在聊到一些跟爱情相关的话题，可以看出他比较不擅长，所以想要透过这样子的观察呢去聊说，那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一个比较不擅长的话题，要怎么导到擅长的领域，或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擅长的领域或不擅长的领域，要怎么把聊天或是谈话的状态挖得更深，或是可以导入一些人生的层次。这样
刚刚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重点是，刚刚 Jim 其实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会让你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他在提问的时候中间有稍微转跳了一个逻辑。转跳逻辑就是，当你在聊爱情的这一块的东西，其实在不懂的时候，然后你会去闪避一些，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去聊。就他接下来就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商业模式上面有一些可能你不熟的，但你还是要去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再往下，再小小的一个 jump 的东西是，那这些东西你其实常常会导引到人生逻辑啊，或者什么等等的。所以我自己在抓这个问题的重点的时候，会是放在当我们去处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人生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是我们擅长处理的这边就不用说了，但有些时候不擅长处理，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来把这些事情去处理得更好？再更 specific 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常常会要去聊一些我们可能不懂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不懂的事情聊得更好，甚至是可以用一种大而化之或者是一种大道至简的模式。譬如说像我自己常常就会把我很难懂的爱情去聊到人生，就其实基本上我都是用一种大道至简的模式来去应对每一个状态。那我这边会给的也不能说答案，而是我自己的经验的事情，就是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你会有你不懂的商业模式，你会有你不懂的事情。可是商业模式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逻辑就是赚钱。赚钱的东西其实回过头来就是人的本性，人都会是贪婪的，或是他有危机意识，或是他有某一程度的保护上面的需求，或是社会的认同感。所以就算今天我遇到一个 business model 或是去做一个新的项目，这个东西我不懂，但我又必须要去做 DD， 就是所谓的 due diligence， 尽责调查，然后我要协助给创投一些建议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因为人活着其实就只有最重要的逻辑跟脉络就是人生嘛，在这件事情的本质下，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就算你今天弄了一个 app 你不懂，就算今天写了一个 code 你不懂，就算你今天突然到了一个建筑，然后有人问你说这个建案你觉得好不好，这很难评价，就是一个建案的好不好，我又不是搞建筑的，我又不是搞公安的，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可是如果你从人生或你自己的需求的角度去切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解答。这是我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都会切入的方式。再套入回来，像刚刚爱情，我没有是爱情高手，我也没有很厉害在这一块，可是爱情我 的感觉是什么，我怎么样的去需要爱情，我怎么样的去看待爱情，那个就是我切入所有问题的方法。的确我有很多一个也不能说是逃避，可是我觉得我归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到人本身的需求和经验，那我怎么样从这边去出发。所以就算我不懂，但是那都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去讨论和解决人的问题，这样就好了。
刚 Sophie 说就是我们这个徐佳凯导演的这个电影作品的圣人大道啊，里面就有一个真正的 startup girlfriend 就叫做晨曦，然后但晨曦在圣人大道里面扮演角色就是一个完全的就是很 support 她的男朋友，创业家的男朋友殷子祥，但同时她也是担任一个金主的身份，就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然后她爸爸有资助殷子祥，然后所以 Sophie 想问说为什么当初会把这个角色设计成就是是一个 startup girlfriend 之外又是一个金主的身份。
好，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当初设定他家里背景有钱，然后可以金援男主角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一个角色的原罪。大家都会觉得哇，这样的人太完美了，真好。可是你去看整个剧情发展的主轴，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女主角有钱，才会发生了后面这么多的事情。而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事，就是搞 startup 的人，他都想要自己白手起家。去做完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其实当初在设计这整个角色的时候，他有钱反而是他的一个问题。而我想要去聊的事情有两块，一块比较无聊的就是这个世界对有钱人来说也对他们有一个不公平的歧视，这是一个我所感觉到的现实。但第二块事情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事情，就是剧本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其实《圣人大道》剧本已经改了非常非常多遍，就重新翻修过很多次，所以他都在挖掘我自己内心当中所抗拒或所必须要去处理最大的一个 issue 和问题。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如果女朋友非常有钱，然后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居然接受她的帮助，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面对的，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女朋友她非常有钱，对我来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危机。这个危机的事情是，我如果接受了，我当下的危机就过了，可是我的人生，我现在在创的这个业，还有我跟你的关系，好像也要结束了。但如果我不接受，我的创业现在就结束了。而如果我的女朋友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根本不用面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我就坦荡荡的说我失败，这样就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写剧本写到后面的时候，在写这个完美角色当中给他的一个最完美的缺陷。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说哇，晨曦好完美哦，既多金又有情，有情有义，然后如此的乡情又如此温柔婉约。但如果他只要没有钱，其实这个角色真的完美，但他有了钱之后，其实对于殷子祥和这整块当中反而是一个很复杂难解的问题啊。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我没有想过会在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当中会聊到的一个问题。感谢有这个题目，也感谢 Sophie 的提问。那在一个如此深刻回到导演作者论的一个问题当中，我们还是要说一个今天最重要的一段话。
好，
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ie。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Cloud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私讯我的 IG。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我原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聊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集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角色呢。
北村龙，我们要像阿汉一样，就一直创造新的角色，然后跳人设，就是有些软月娇，然后跳北村导演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有北村导演，还有我们的 Brian。
那我们拍照，我们来拍照。